谢谢师父，很喜欢听你们唱歌的。你们虽然人数不多，可是唱的声量比澡堂哦，这里差不多挤满了四分之三的人，唱的更加洪亮。不同是因为你们坐比较靠近的关系，哦，很好，很好。今天的题目“既说出必成就”，好，就是说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哦，上帝的话。刚才你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，我猜多数的人读了不懂他在讲什么，对吗？谁听得出他们刚才你们读的那八段经文呢讲的是什么呢？除非有去研究或者是发掘的话，不然的话很难去了解上帝这八句话当中到底讲的是什么。可是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，这八句话蕴藏很多很深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今天我们见证了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今天下葬。李光耀把他的一生献给了新加坡，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律师，可以在他60年代呢，如果他当律师的话应该是可以赚很多钱。可是呢，他看到新加坡当时的情况，当时的新加坡在英国统治之下，然后后来呢独立，争取了独立呢，因为是一个小国，从历史当中你懂，小国呢通常是被大国吃掉了，对吧？中国历史呢，小国都是要被大国欺负吃掉，那就要跟马来西亚合并。可是呢还不到一年就被马来西亚踢出来，所以呢生存在一线之中。所以呢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新加坡，以他的才智领导他呢，把新加坡呢从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升到第一世界国家，受到人民的爱戴。所以呢在他这一个礼拜的守丧的期间呢，出乎意料有这么多新加坡人出来排队，在烈日之下排队6-7个钟头、10个钟头，为了要悼念他。这是真的是出乎我本人意料之外，我以为多数的新加坡人都是不管，跟我没关的东西我都不管，没有钱赚的东西我不管。可是这可以让我们看到新加坡人是有爱心的，是爱国的，新加坡有希望。那李光耀是一个伟人，可以说是我们这世纪这东南亚这国家当中呢的一个伟人。可是在历史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伟人，对吗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很多伟人，也是有很多爱国的伟人。文天祥，对吗？有听过吗？叶飞，这些有听过了，对吧？哦，所以李光耀是这现代的伟人之一。我们刚才读到但以理书，我们来翻开刚才你们所读到的。我要你知道，你们手上所拿的这本圣经乃上帝的话，他所讲的话全部记录在这本圣经里，而且上帝的话就是真理。刚才智福讲到没有一句会落空，确实如此。但以理在还没有开始读之前呢，我要跟大家讲说谁是但以理。但以理是一个先知。先知呢，因为古时候没有这本书，古时候没有这本书，如果人们要知道上帝要跟他们讲什么话呢，都是从先知的口里知道上帝的指示。那但以理呢就是先知。他开始侍奉的时候呢是在巴比伦王国，因为他有才智，好像李光耀这样的人他有才智，所以那时候呢当以色列国犹太国被灭亡了过后呢，那些有才智 有才干聪明的人呢全部都被带去，从以色列国呢全部被带走了，带去巴比伦王国里头呢为新的王国侍奉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些有才智的人呢，不管你是工匠也好，是有头脑的人也好，都是被带来呢侍奉那新的王朝巴比伦王国。那巴比伦王国亡了过后呢，就是波斯国兴起的时候，那他继续在波斯的王朝里呢继续的侍奉他的王朝。波斯王国呢也称为，在第一节讲到呢米地亚波斯这两个是一起的， 米底亚王大流士是第一个开国皇帝。OK， 在大流士当皇的时候呢，第一节讲到，天使上帝就在那里。他说，他跟但以理说呢，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，使他坚强。也就是说呢，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，谁当王，哪一个国家将兴起，哪一个国家将要衰落，最后破裂，神已经预定了。所以呢，神掌管宇宙，掌管人间一切的事情，这就是神，就是我们信奉的神，是掌管一切的神。所以一切地上我们人生所发生的每一样东西，神看着，神呢在注意着，所以没有一样东西逃得过他的眼睛，所以他不会把每一件事都记录下来，只有大事。所以当波斯王兴起的时候呢，上帝已经指使了，我成立了这王朝，大流士呢就是他的第一个开国皇帝。那这是真的假的呢？我后面的这张图片呢，就是一个石头雕出来的，这个就是大流士。OK， 他们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的人很长呼吸啊，看吗？他的呼吸哈很长，他帽子很长，他这个是皇冠，坐在王他的那个宝座上，拿着一个杯子，我不懂那个杯子是什么意思啊。另一个手拿着一个杖，这个杖就是好像是一个权柄，权柄，王上拿着的权柄。那大流士过后，我们也讲到第一节也讲到，他讲说，我要将真事指示给你，要指示给丹尼尔。我要讲的就是真事，将在200年以后所要发生的事。所以到底圣经记录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200年以后，当时丹尼尔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事情还没有发生，是大流士当皇的时候。可是那神要跟他讲的呢，是以后200年以后，200年到后所要发生的事情。到那时候呢，他跟他讲，他本身命没有这么长，没有办法看到所要发生的一切，不过他把它记录下来，记录下来，我们这些后代的人呢，知道是真还是假，因为有历史的见证，也知道那时候那但以理所收到的意象呢，到底讲的是什么事情。他说，波斯王还有三王兴起，第四王必远胜诸王。但第四个波斯王将是其他波斯王当中呢最出色的、最出色的一个皇帝。他的名字我们现在知道叫瑟西。我的图画有点小，不是这个。瑟西名字在历史上响当当，因为那时候波斯是超级强国。现在这个年代谁是超级强国？我们现在居住的年代谁是超级强国？谁称得上是现在的超级强国？谁？美国啦，以后可能是中国了，也不知道，我们没有上帝的话。可是那时候的超级强国是波斯，第四代王，第四个王的时候呢，是诸王之中的强盛者，最强的一个，他的名字叫瑟西。他比其他的王更加有钱，更富有，因为有钱所以变得很强盛，可以买很多的兵器，可以买兵器收叫什么养精蓄锐，能够攻打其他的国家，把其他的国家的财富也抢过来，变得更加的有钱，越来越强盛，成为当时的超级强国。他的军队呢有80万到100万。这以后只要发生了200年的事情呢，你说诶，200年到底是多长啊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把今年2015年当成从现在开始算后200年，是几时？1815年。你懂1815年中国是什么时候吗？哇，清朝不错嘞！哇，清朝对，是清朝的时候，清朝对，不是最后一个皇帝哦，是在清朝，可能是在中间的时候哦，清朝的时候。可以想象，在清朝的时候， 当时候有人跟当时 的皇帝讲说，200年后呢，将像在东方有一个国家，它将从一个小小的村庄变成一个第一强国，第一个发展国家。他的名，他光不讲名字啊，然后这个人将要有名哦，人家可能不信啊，200年，因为那200年前的中国、啊、那时候啊，马车啊，人家打仗是用刀的，用枪，不是用枪，用刀的哦，都没有电。哦，没有电这种东西，也没有汽车。那时候的世界跟现在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，却能够预测200年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。我们也知道，当时呢，第四个波斯王他讲到这里，圣经讲到他因为富足而成为强盛，然后因为强盛，这个王第四个王呢。他虽然很强盛，不过他有一样东西他很不爽，你知道什么事吗？就是有一个国家，那个国家就是希腊。这个希腊是个小小的国家而已，就好像美国对新加坡讲，因为他统治了差不多整个中东西方的世界，这个小小的国家竟然敢起来反抗，而且还帮助周围的国家来反抗波斯王朝，他说我要惩罚这个国家，要惩罚这个国家。可是那时候呢，他的父亲开始要惩罚，可是他的父亲死了过后，他接管了王朝过后呢，他继续他的父亲的意志，要去派兵来攻打这个小国。这个小国怎么能抵得住这个波斯的超级强国，80万到100万。这个故事很多西方的国家都拍成了电影。刚才你看到这个片子呢，是希腊的军队。希腊的军队有一个民族叫斯巴坦，他们是武士来的，是好像日本的武士这样，哦，一生下来就是训练要打仗的。所以呢，不过他们是小国，而且他们呢还没有敌人还没有来之前呢，他们是自己人打自己人，就好像中国的那个混乱的时代哈。这个国哪了？那个国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。可是当波斯要攻打希腊的时候呢，他们全部团结起来。下个影片，不一样，还没有跳了。那有一个图画 ，OK， 我给你看个图画。我这里不能够给你看，他的兵分两路，因为多数的波斯人他们不会水，他们不会游泳，他们住在地上了。所以他的军队不会游泳过去，他坐船也会晕船，所以怎么办？他们从北方去攻打。所以你们的那个橙色是左边，橙色的地方是他们来的地方，他要去攻打那个绿色的地方，一个小国。 OK， 所以他们从北方，那从北方呢要过一个水路，看到吗？中间有一个环，那边 Helen Spot， 那边有一个水 Helen啊，那边有一个地方，他要过那个海，要过那个海才可以到大陆，才可以从北方下来攻打希腊，怎么办？那你的军队不会游泳了，也不会坐船，怎么办？如果你是将领的话，你要怎么办？我们也知道，在春秋时代、战国时候呢，曹操要打他的军队也是没有，也是不会，也不会坐船的，所以他把他的船全部连起来，还记得吗？好，1000艘船全部用铁链全部连起来，对吧？那条海呢，它的横渡呢，就好像从新加坡过马来西亚那个柔佛海峡，所以呢，他把整个地方呢，用那个不是用船那种可以浮的东西啊，全部连起来。那段距离呢，大概有1.5公里到5公里长，所以他把那全部的地方淹起来，不是淹起来，把它全部连起来，让他的军队能够过。这第一次弄的时候呢不成功，因为呢，因为暴风雨来了，所以把他的那个桥呢弄断了。所以呢，这些霸主啊，他们很奇怪啊，他们说哇，竟然你这个海不跟我合作，他就命令他的士兵啊，用那个绳那个鞭子啊，抽打那个水3000下，然后把那个铁链全部丢进海里，然后再建那个桥。第二次成功，他的军队可以过。80万军到100万军全部，可以过那个海， 从北方来，而且从南方呢，他的海军，南方从海军，南方那个记呢是从海军，所以你想象一个超级强国，80万到100万的军队，加上几千艘的船，要打一个小国，小国一定完蛋了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可是上帝的话不落空。如果波斯王如果有读那时候如果有读那个以色列人的上帝所写的话，如果他能够了解的话，也知道这个仗你打不赢，你打不赢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回来但以理看，但以理第11章2节，他讲到说什么？第二节他讲，他因富足成为强盛，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，对吧？可是第三节讲到什么呢？第三节却讲到呢，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，掌管大权，随意而行。这表示说呢，有一个王要出来抵抗。所以呢，波斯这次的打仗呢，虽然开始的时候有一点成功，可是最后呢还是打败，打不赢这个小国，很奇怪的。有时候呢，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一定赢的，可是上帝的话不落空，他说不赢就是不赢，不管你是100个人对一个人呢，那个一个人也是赢。刚才我们回去刚才那个影片，那个讲到那个希腊的兵士，不是这个，在啊这个，如果你有看西方好莱坞的电影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在一个很出名的战役之中呢，那个北方的军士呢要经过一个山。这个山要过了才可以到希腊，可是那个山呢，要过那个山呢，就有一个很窄的山路。这个山路就好像我们教堂的这个宽度这样。所以呢，你看，如果你有80万大军的话呢，你要过这个山的话，你全部要挤在这个小小的路口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巴旦的王叫英文名叫 Leonidas， 他带领了300个。他最好的兵士呢，站在那个路口，再加上其他国的军队呢，大概有1000个人这样，千多个人抵挡80万大军，胜得过吗？问题是他们就是胜得过，这个千多个人呢，就是能够抵挡这支80万大军，可是呢，最后呢，他们还是输给了波斯人，不是因为他们在战役上输掉，是因为他们其中有一个奸细，他们给了波斯人一个击败他们希腊人的方法，就是呢有一条小路能够穿过那个山，从后面攻来，所以他们两面夹攻，所以打败了这个千多人。不过不是因为那个人透露军情的话，他们没有办法过这，谁就知道这个小国虽然人数很少，不容易攻下。所以呢，你看上帝的话讲到必有一王兴起，懂吗？虽然这个战役之中呢，波斯打输了，他们赶快退出，因为他怕希腊人呢会把他们那个桥烧掉，他们过那个海那个桥嘛，如果他们烧掉那个桥的话，他们的全部的军队就全部被锁在那个这个地方呢，不能够回去。所以赶快他们打不赢的时候，就赶快退军回去，留下一小部分的军队来继续他的战役，最后也是输去。可是因为这场战役，所以希腊国呢从彼此攻打自己呢变成团结起来。在后来的在公元前356年前，就是说呢，这场战役过后的120年呢，希腊兴起了一个王。给第三节讲到必有一王兴起哦。一个勇敢的王兴起，我们看下个图片，就是这个人。这个人也是历史当中响当当的人物，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他所攻占的地方可以跟成吉思汗相比，不过还不够成吉思汗大。他很厉害，哦。他就是希腊，因为团结过后呢，他的父亲掌管了希腊王，后来他的父亲被刺杀，他呢就代替了希腊王朝。希腊王朝过后呢，他就赶快巩固他自己在希腊的王朝的地位，然后攻打波 波斯王，你看以前是波斯攻打希腊对吧，现在是希腊攻打波斯嘞，小国攻打大国嘞，哇厉害嘞，这个人他需要攻打全世界，其实所以他建立了希腊帝国。我们来看他的地图版面，他的攻占的地方很大，下一个，哇哦，看到吗，就是把那个整个青的、橙的、红的、下面那个深的、绿的全部加在一起，从北方可以到马其顿，马其顿就是差不多现在的地中海地区，到南方就是埃及，到东方到了印度，他一直打一直打打打打打，打到了印度过后呢，他打到他的军队都已经不要再打了，他说够了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了，不要再打下去了，他们可能很多年没有回家了，他说不要打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其实他还是没有回去，他其实要占领印度，印度过后就是中国了呢，对吧，可是呢他在印度的志愿没有完成，他年纪很轻，在32岁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还没有公布这个成绩之前呢，我们看回去刚才你们的圣经但以理书，因为我说因为有历史，我们可以向以前看，所以可以知道所发生的事。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好吧，一二三，来，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，执掌大权，随意而行。第四节，他兴起的时候，他的国必破裂，向天的四方分开。 OK go 到这里好像很快呢，他兴起的时候就是他一直打一直打打打打打，打到差不多要到印度的时候，历史讲说他在印度跟印度王打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大象，印度他们的军队用什么做武器的吗，大象，所以他们第一次打的时候看到大象的时候，他们全部站在那边不懂做什么，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动物。不过他们学习很快，他们学习很快，就很快就知道大象的弱点在哪里。哦，你知道大象的弱点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不用紧，没有时间讲下去。他打到印度的时候呢，在他32岁的时候，没有完成他的志愿，不是因为他的军队打输哈，他突然间死去。上期的话讲到哈，刚才讲到说，当他在强盛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呢，兴起的时候，他的国就被破裂了。32岁时候就死去了，不是因为被敌军所杀死，人家想说哈，他是因为来到这个热带国家哈，被蚊子咬死。蚊子有一种疾病叫做，英语叫 malaria， 你懂吗 ？malaria 是咬了过后会流血的那种，叫什么？不是骨痛易泻，骨痛易泻也是蚊子咬了，它是 malaria。啊，痢疾啊，痢疾，痢疾。哦，如果那时候没有药医，它咬到的时候，就是你的那个红血球全部破流血，哦，所以没有得医，所以呢，最后他死去，在32岁的时候就死去了。他的国这么大怎么办，谁来掌管，不知道，我们回去上帝的话跟历史印证，看到底是真还是假。他讲说他的国必破裂，向天的四方分开，四方分开，你看那个地图它有四个颜色对吗，有没有四个颜色，他的国呢将分成四部分，分给他四个将领，他的亚历山大之下呢有四个将领，他的王朝将分为四部分，分给他四个将领，绿的、橙的、红的跟深青色。这四个部分呢，在下来的100年到200年之间呢，互相的在彼此的一直打来打去，哦，打来打去。那个橙的跟红的就先完了，只有剩下绿的跟下面那个比较深的绿，绿对绿了，浅绿对深绿，埃及对那个上面那个绿，我们称它为北国跟南国，就好像北朝鲜跟南朝鲜的，北国跟南国，就剩下这两个，哦 ，see， 你们也看得到，上帝的话讲得很清楚， 你看，当你读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，哇，上帝的话真的是没有得比，讲了就是真的是发生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当但以理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它还没有发生。我们现在读的时候，因为是2000多年以后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所发生的一切，而且他所写的都是大国的事，大事情，不是小事情。翻开到但以理书第11章，再看后来什么事呢？刚才读下去，后来读到向天的四方分开，对吗？我们再读下去，却不归他的后裔，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，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，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。讲得很对啊，照理他是王上，对吧？他是皇帝，对不对？他是希腊国王，他死了过后，他的权位应该交给谁？他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他的父亲的名字叫菲利普，他菲利普死了过后也是交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，可是亚历山大死了过后应该交给他的儿子啊。可是上帝的话说，他死了过后他的后裔没有继承他的王位，真的是发生什么事呢？他的王国，他的帝国分给他4个将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儿子全部被谋杀掉。所以这种政治的东西啊，黑暗，很黑暗。哦，他的儿子、他的老婆全部被谋杀掉，这是历史上写的。所以呢，没有后裔，没有后代，怎么传给谁都没有，那他的根都已经断了，所以只有传给他的4个将领。上帝的话必不落空，对吗？讲的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从第5节开始呢，到第8节呢，就讲到南国打北国，北国打南国。我刚才跟你介绍了2个出名的人士，一个就是刚才跟你讲的亚历山大大帝，在之前呢是波斯的第4个王，对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2个都是伟人，他们都是有在强盛这当时的超级强国的王上。第五节到第8节，我们简单的来叙述，因为过后都是讲了一些我们要强调的一些所发生的，而且强调的就是上帝的话信实。我们来读第5节，南方的王必强盛，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，执掌权柄，他的权柄是大。读到这里就可以了。这讲的是什么？南方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深绿色，南方的王很厉害，他们虽然小过那个上面那个绿色的，可是呢他比较厉害，他的军队比较强，而且他们呢，他的王呢，他的名字叫做扎鲁密第1世，他去打北方的国家。可是当他打北方的国家的时候呢，他的一个将领就在他的国内呢反叛起义，夺取了那个皇位，而且呢他的影响呢比他的皇帝更厉害，而且呢他呢以后呢将成为北方的王。他北方的王就是另一个名字哦。所以你看第五节讲到，就是这个他的将领之中呢有一个呢，当他的讲到他将成为以后北方的王。第六讲到呢，南方跟北方他们呢互相的来政治上来交易。第6节我们来读，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，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，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。到这里就好了。我们也知道古时候呢，他们呢北方南方在打仗哦，就好像中国跟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在打仗，可是呢为了打了很多年呢，可能是打了累了，还是因为没有钱打了，所以就说 OK 够了，我们不打了，我们现在要立业，我把我的公主嫁给你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同样的道理，这里讲到50年后，北方的王呢就把他的女儿嫁给南方的王。他的这个女儿，我们知道他的名字，现在我们知道他的名字，确实有这样的记录。他的北方王的女儿呢叫做 伯尼斯，那北方的王呢，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南方王，为什么呢？为了要有成为亲戚吗？那我不打你，你不打我，如果我的女儿嫁给你那边，你还会出兵来打我吗？我是你岳父嘞，啊，对吧？好道理嘞，对吧？中国也是有很多这种道理，招君出塞，中国有四大美女，你懂吗？啊，昭君是其中一个，昭君出塞，塞是哪里？北方匈奴，为什么昭君要去匈奴？同样的道理啊，成为匈奴王的妾子还是皇后了，我不懂哦，就是同样的道理。貂蝉有没有听过？貂蝉是东汉末年的，因为当时的东汉末年呢，有一个奸臣叫董卓，董卓因为他抓住了那个权势哦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的人呢，想出个办法，选择一个美女叫貂蝉，就把她送去给这个董卓。可是董卓有一个将军叫吕布，他是很厉害的将军，所以呢，他就利用这个美色哈，在董卓跟吕布之间的周旋，造成这两个男人呢为了这个女人打架。同样的道理，也是有很多这种例子。所以呢，刚才我们讲到呢，那北方王呢就把他的女儿伯尼斯嫁给了南方王。可是上帝的话讲什么？上帝的王讲这个办法有没有成功？有没有成功？没有成功。第八节讲过，你看第八第六节，他讲说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在 ，OK。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，对吗？不能存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女子嫁给了南方王过后呢，可是那个南方王有老婆的嘞，他有老婆嘞，现在你娶了一个女子过来，那怎么办？你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事？这个女子伯尼斯过来不是那种，就说 OK 不用紧，我做小的，你老婆做大的那种，她要做王后。所以这个南方王呢就没有办法，就把他的老婆给休掉了，好吧？休掉了，所以娶这个伯尼斯做他的王后。可是这个老婆啊，她的名字也知道她的名字，她的名字的英语名呢叫做 Lavadis。这个女子虽然被休掉了，可是她不甘心，她等机会，她等到北方的王呢死，北方的王已经很老了，她一死过后呢。连这个嫁过来的女孩子是暂时没有了靠山，他利用这个机会呢，就怎么办？他就呢毒死了他自己的老公啊，然后立他自己的儿子为下一个王帝，然后呢就找出那个他的那个嫁过来的那个王后咯，把他刺杀掉。你看，这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看到这是历史上记录的。那你看上帝的话讲的是千真万确。我们读第六节。我就停在这里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。第六节，一起来读。过些年后，他们必互相联合，南方王的女儿必就成了北方王来立约。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，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。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，并生他的，以及当时扶助他的，都必交于死地。到这里我们读了六节，也知道每一节所讲到的历史印证所发生的事情，因为我们2000年后也可以看到所发生的，写的时候是还没有发生，可是上帝的话永远都是信实的，可以依靠的。所以你读上帝的话，你读到的时候你可以相信上帝的每一句话。我们跳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另一本书，是在以赛亚第49章，是726面。以赛亚也是一个先知，丹尼尔也是一个先知。以赛亚讲的是什么？以赛亚在这短短的4节经文之中讲到，上帝呼召所有他的选民，四面八方他的选民全部都要来朝拜他。这选民包括谁？我们一起来读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 十三十二节，十二节，我们来读十二节，来一起来看看啊，这些从远方来，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，这些从秦国来。有些古文把秦够了，到这里秦国有些也叫西宁，为什么有个秦字在这边？这句话有很多的这些研究圣经的人，研究那些古文的人来想说，这到底秦国是哪里？这里讲到的是从远方来，这里有讲到从西方从北方，只剩下的是东方。秦这个国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国秦可以想到是中国的秦始皇，中国第一个皇帝团结了全部的中国，成为第一个王，第一个国连接起来的，好像希腊把全部的国连起来，第一个皇帝是秦国，对吧？可是这本书写的时候是公元前600年，秦国成立的时候是公元前200年，写的时候是在秦国成立500年以前。不过我们也知道上帝的话是预言，他预言的话是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所讲到的。到底这个秦国讲的是东方的哪一个国家呢？我们不懂，可能是中国，有些人相信它是中国。那中国从我们现在想起来呢，到底有没有像上帝的话说去敬拜他，有吗？那你们今天来这里是做什么？问你这句话，你们今天来这里是做什么？敬拜上帝，对吗？你们是从哪里来？秦国。那你是相信秦国是中国啦，对吧？你是从中国来，对吗？对，上帝的话有印证吗？你坐在这里就是活生生的印证。那我们回想起历史，从现在我开始讲的是人家记录下来的，不是圣经讲的，所以可能对，因为这是从人记录下来的，也可能不对，所以我不要说这是真理，不过可以去参考。我们知道耶稣的他诞生的时候，他诞生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二章，马太福音来，在新约，马太福音第二章，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我们到公元零年或者是公元前2年，当以色列现在是罗马国当世界的霸主了，刚才我们讲到从波斯王到希腊王，现在是罗马王朝当霸主的时候，希腊王是罗马的一个地方官，地方的王。 OK， 我们来读第一跟第二节，第二章来，当希腊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到这里有博士从东方来，我们也讲到说刚才在以赛亚书将要有人从秦国来东方，到底是不是这个东方讲的是谁？这从东方来的博士是哪里？波斯、印度、中国？不懂，上帝的话没有讲，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就是他从东方来的。如果这是从东方来，是从假设啊，不是，我不知道，假设是从东方中国来的话，那来朝拜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记录是在公元2年第一次来到，最早的来到朝拜上帝的地方，公元2年，东方来的博士哦，他们来为的是要来朝拜这个诞生的犹太人的王，就是耶稣。这个礼拜呢，我们称它为神圣的礼拜，因为这礼拜纪念的是耶稣复活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来临的星期五，连星期天呢是耶稣复活节，讲到耶稣战胜死亡，战胜地狱，为了要拯救我们人，能够把我们人和上帝连接在一起，能够来到上帝的国度。那第二，在什么时候呢？ 我们在追溯历史，这也是不是上帝的话。我们看下个影片，这是刚才讲到的是公元零了，我们算它是零了哦，就是2000年前。这个呢是一个石碑，它的上面是在唐朝的时候所刻的，被挖出来，好像你挖出那个秦始皇的那个坟墓一样了。他挖到很多兵马俑，对吧？在唐朝的时候所刻的，它上面讲到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批，对吧？那以前的人是从右边读到左边的，现在的人是从左边读到右边，对吧？大秦 ，OK， 景教流行中国批，它下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版呢、啊，它只是上面那个头，它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在上面，对吧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哈、哦，在唐朝的时候，如果唐朝的时候是在公元前700年，如果这个石碑是真的，不是人家仿造的，那在公元前700年呢，基督教呢已经第一次来到了中国，来到了中国。那时候是唐朝，唐太宗当皇帝，他们讲说这些呢是从波斯来的，可以算是基督徒了。他们来到唐朝的时候，那时候呢，有记录显示说，这些人呢能接见皇帝，皇帝也听了他们所讲的那个圣经的道理。那皇帝本身呢也读了圣经，一小段的时间呢，在那皇帝还在世的时候呢，有开始传播一点了。可是下一个皇帝在位的时候呢，又回去了原本来的佛教。给这是，如果是真的话，能下一次能够基督教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公元前700年。那过后呢，就没有什么记录了。现在的中国在近期的200年，有很多西方的传道士来到中国，把基督教在中国本土传扬出去。可是后来中国变成共产主义，现在的中国基督徒大概有2%-4%，对吧？现在的技术是大概这样了，2%-4%。可是这个2%-4%呢，是中国政府自己成立的所谓的三教什么三字教会，是中国政府批准的三字教会，对吧？可是这个三字教会是他们政府人员自己请来的牧师的，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我们相信这些不是真的，因为如果是政府请来的，你要传，我在，因为我本身信耶稣，所以我这里讲道，所以是发自内心的。如果我不是基督徒啊，我可以读这本书哎。我可以花可能一年的时间去读啊，我把他的道理全部收在我的脑袋，也同样可以讲出来，对吗？可是我不相信，对吗？这就是三字教会。那在中国有很多家庭教会，家庭教会不没有被政府承认，可是他们呢，牧师、传道员他们是信主了，把那个真理传给所有中国的民众，好吗？只要现在的情形，那你们今天晚上来到这里，听到神的道，也从刚才所分享的，主要是从但尼尔书讲到的所发生的事情，被历史印证，告诉你上帝的话是真实的。上帝讲一就是一，上帝讲说上就是上，他说下就是下，他说兴起就是兴起，他说落后就是落后，100%，没有的折扣。这就是我们所信奉的上帝。你们当中有信上帝的，感谢主，继续来读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的话能帮助你这一生还有来世。那些还没有信主的，赶快来信上帝，因为如果你错过了信这全能的上帝，那你就错过今生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决定。因为上帝如果真的存在的话，那你错失了这个机会，将是你一生中最大的遗憾。那你们听了今天晚上的道，希望能够激发你们来更加的来读圣经，了解上帝，怎样来成为上帝有用的子民跟信徒。 好吗？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创造一切宇宙一切的上帝，你也创造了生命，也给我们人类有着永生的盼望。你的话是信实的，你说王朝将来将去，可是你的话将永远长存。主啊，你的话带领着我们，也给我们希望，也给我们在这世的一切的帮助，引导我们走向你的光，走在你的道上，帮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道来，做地上的盐，发亮的光，也帮助在场所有的中国同胞，那些信你的能够继续来帮助他们，在他们的行为上能够行出您的道。还没信你的，主啊，愿你来打开他们的心房，让他们来认识你这真神的真实的上帝。祷告乃奉主耶稣的圣名请求，阿门。